弟兄姐妹们早，
弟兄姊妹们早晨。
好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好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应该是搬回去加拿大之前跟大家最后一次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了。
这个今次是搬去加拿大之前最后一次跟大家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了。
可能中文堂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好像比较少见到 Ivy 哈，
可能中文堂的弟兄姊妹可能觉得好少见到 Ivy 啊。
因为通常在你们在崇拜的时候，我在跟小朋友或是在跟青少年在一起。
因为通常你们在崇拜的时候，我就同一些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在一起。
特别我们搬来这个教会之后，我们的儿童事工跟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是在楼下。
特别是搬咗嚟呢度之后咧，我哋嘅青少年事工同埋儿童嘅事工都喺楼下。
所以我是一个基层牧者啊。
所以我系一个基层嘅牧者啊。
在为教会打根基。
系为教会嚟到打根基。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我们把他们培育得好，让之后我们在教会能够有好的侍奉。
希望我哋将下一代培育得好，将来我哋有好好嘅侍奉。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教会中不一样的母亲。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系教会中不一样嘅母亲。
其实我从13岁开始做儿童事工。
其实我喺13岁开始就做儿童事工。
做现在我也不告诉你做了多少年了。
做到而家我都唔话俾你知吓，做咗几多年啦。
总之做了很多年了。
总之系做咗好多年啦。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在任何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都会碰到同样一个问题。
但无论喺边一间教会侍奉嘅时候都会碰到同一个问题。
就是人家就会问我。
但人哋都会问我。
你自己没有做母亲，你怎么能够教我怎么去教育我的孩子？
你自己都没做过母亲，你怎样教育我的孩子？做母亲呢？
但是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神给我的职责。
神给我的职责。
是教导。
是教导。
神给你们的职责。
神给你们的职责。
是换尿布跟喂奶。
是换尿布和喂奶。
我们各尽其职。
我们是各尽其职。
我们都一起把神的孩子教导好。
我们都是一起将神的孩子教导好。
所以在教会的所有的姐妹们，所有的弟兄们，
所以在教会的所有的弟兄们，所有的姊妹们，
你们都是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的爸爸妈妈，属灵的爸爸妈妈。
你们都是教会下一代的属灵的爸爸妈妈。
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讲说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要成整个村的人一起来教养一个孩子。
英文有咁讲，你话要成个村嘅人一齐嚟到教养呢个孩子。
所以，我们教会的孩子们下一代长得好不好，是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一起要来做的事情。
所以我哋下一代教得好唔好，系成个教会一齐嚟到做呢个事情。
既然是最后一篇讲到，所以就讲久一点哈。
既然系最后一次嘅讲到，咁我讲耐一啲啦。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把这个职责放在心里头。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将呢个职责放喺心里边。
希望我离开之后，不要听到有弟兄姐妹说，
希望我离开之后，冇听到有啲弟兄姊妹讲，
哎呀，那个谁谁谁，那个姐妹，那个弟兄都不知道怎么教孩子的。
这个边个呢个弟兄或者呢个姊妹都唔知点样教细路哥嘅。
你看他的孩子多皮，
你睇下佢啲细路哥几顽皮。
但是其实是谁有责任啊？
但其实系边个有责任啊？
应该指指自己吧。
应该系自己啊。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都有职责的。
我哋每个弟兄姊妹喺教会都系有职责嘅。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路加福音》2:36-38。
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喺《路加福音》嘅2:36-38。
一个可能弟兄姐妹很少听到讲到这个主题的，或是这个人物的。
大家弟兄姊妹可能好少听到呢个主题或者呢个人物嘅，
因为他在教会的功能。
因为佢喺教会嘅功能，
他也是很多，他成为很多人的属灵的母亲。
佢成为咗好多人属灵嘅母亲。
今天其实是北美或者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母亲节，
跟住系北美或者好多大部分国家嘅母亲节，
所以在这边也祝在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所以喺呢度都在座嘅母亲们母亲节快乐。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恩主，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感谢你嘅灵喺我哋当中运行。
求你恩膏孩子和丽芬的口。
求你恩膏孩子同埋母丽芬嘅口。
恩膏会众的耳朵，
恩膏会众的耳朵。
更重要的是，
更加重要的是，
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心中有没有一些渴望，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渴望，
可能你知道这是神要 你祷告之后神告诉你这一定会实现的一个渴望，
可能这个是你祷告之后神告诉你一定会实现的一个渴望。
而对于这个渴望你祷告用祷告的心等待了多久呢？
而这个渴望你用祷告的心等待了多久呢？
你知道你自己在生命当中在追求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你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所追求的是什么呢？
今天的经文刚刚我们所读的
今天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在路加福音的二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在一般很多时候很多教会在讲台上面根本听不到讲到这个亚拿这个角色的人，
在一般的教会里面很少提到这个亚拿这个角色的人，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其实亚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
其实亚拿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
他是海亚娟，他是唯一被任命的女先知，
他是唯一被任命的女先知，
而且是新约圣经当中少数提到他所属的那个支派的人，
而且圣经当中少数提到他所属的支派的人，
也是其中唯一提到年龄的，
也都是少有的提到年龄的。
我都讲了我十三岁开始侍奉，但是我不告诉你到底多久哈，但是他就被圣经这样的讲得这么清清楚楚了。
我告诉你之后我十三岁就开始教主学教了几年，我没告诉你之后，但是这里就那个女先知是很清楚地讲到年龄，实际年龄。
而且他是一个有良好生活背景的一个基督徒，
他是有良好背景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的追随者，
也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的追随者。
也许你会想说，哎，牧师啊，你刚刚讲的那个经文这样读三节读起来，前面三点好像很清楚，但最后一点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头先所读的经文啊，前面那三节好像很清楚，但后面那三节你是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就继续听你就会知道了，
如果你继续听的话你就会知道了。
但是其实亚拿的故事，
但其实亚拿的故事
就分三个阶段，
是有分三个的阶段，
而这三个阶段呢可以用三个 T 来理解，
这个三个阶段可以用三个的 T 来代表，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 T。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 T。
第一个 T 就是 tragedy， 是悲剧。
第一个 T 是悲剧。
第二个 T 是圣殿 temple，
第一个 T 是圣殿 temple，
第三个 T 是 testimony， 就是见证。
第三个 T 是见证 testimony。
第三十六节我们看到悲剧发生了，
在三十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悲剧发生了。
在三十七节我们看到亚拿怎么样进到圣殿，
在三十七节那里我们看到亚拿怎么样进入这个圣殿。
三十八节我们看到亚拿的见证，
三十八节那里我们看到亚拿的见证。
大部分我们在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西面跟亚拿是一起的角色。
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看到就西面和亚拿是一起的角色。
也就是耶稣出生第八天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带着主耶稣到圣殿里面去。
就是耶稣在守割礼第八天的时候，就将耶稣带到去这个圣殿那里。
而大家都没有理会耶稣和玛利亚和约瑟，
大家都没有理会玛利亚约瑟和耶稣，
只有西面和亚拿，
只有西面和亚拿。
而西面在当时可能是这个圣殿当中的一位祭司，
西面应该是当时圣殿当中的祭司，
他一生当中都在盼望要将他看到他的预言，这个神的预言能够实现，
他一生当中就在盼望跟神的预言能够实现。
所以西面已经是很老的了，
所以西面其实已经很老的了，
但是在他的右边有一个也是更是年长的一位女先知，
在他的右边更是一位年长的女先知，
而他是从亚瑟支派来的，
他是从亚瑟支派来的，
他是法内利的女儿，
他是法内利的女儿。
所以作为一个先知，
所以作为一个先知，
在这个圣殿里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在圣殿里面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而更重要的是他是在整本圣经中唯一被任命的女先知，
而他更加是在圣经当中唯一被任命的女先知，
而他的年龄也被清楚地记录下来，
而他的年龄也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
在圣经当中也是少有的，
在圣经当中也都是少有的，
也是第一个记录，
也都是第一个的记录。
而亚拿的父亲法内利呢，一共有四个女儿。
是亚拿的爸爸呢，
法内利，
法内利，总共有四个女儿。
四个女儿都是先知，
四个女儿都是先知，
但只有亚拿的名字被记录下来了，
但只有亚拿的名字被记录下来。
而亚拿所来自的这个亚设支派，
而亚拿是来自这个亚设支派，
这个支派呢，下一章它是以这个出产橄榄油而且宜人居住为闻名的一个地方。
这个的支派是以出产橄榄油和宜居而闻名的。
在地理位置上，
在地理位置上面，
亚拿的故乡是全境内唯一有一个天然港口的地方。
亚拿的家乡是唯一拥有天然港口的这个地方，
所以呢所有的全国的这个海上的贸易都要经过这里，
所以全国的海上的贸易都要经过那里，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富家的富裕的一个环境哈，
所以这个是一个富裕的环境哈。
所以对于亚拿来讲，家世这个背景了得啊。
所以对于亚拿来讲，他的家世的背景是非常了得。
住的地方又是这么棒的一个环境。
住的地方又是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可是他的人生在当时看起来好像很完美。
在他的人生当时看起来是很完美。
但是呢，这个悲剧就在他结婚之后就发生了。
但这个悲剧就是他结婚之后就发生了。
结婚仅仅七年。
结婚仅仅是七年。
她的丈夫就过世了，
她的丈夫就过世了，
而且他们没有孩子，
而且他们没有子女，
而 在生活的上悲剧上面，并不会使神的恩典有在她身上有任何的减少，
但是这个悲剧没有令到在让她在神的恩典上面有什么减少。
也许你会想说，我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的呢？
咁你到底你哋或者会谂，点解我喺边度得到呢啲嘅信息咧？
只有这么短短三节而已，
即系咁短短嘅三节而已。
就讲就可以知道这么多，
就可以知道咁多。
那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亚拿的直系家庭背景。
咁我哋要嚟睇下亚拿嘅直系家庭嘅背景。
那我们就能够更加了解他的生平。
咁我哋就能够更加了解佢嘅生平。
然后就可以知道我从哪里得到这个答案的。
咁你哋就可以知道我从边度得到呢啲嘅答案。
那我们知道亚拿是从亚设支派来的。
我知道亚拿是从亚设支派来的。
这个亚再下一张，这亚设支派来的哈。
他是从亚设支派来的。
那亚设支派从哪里来？我们要回到旧约来看。
咁亚设支派又从边度嚟咧？咁我哋要翻去旧约嗰度，
看看亚设支派的起源是哪里？
系睇下亚设支派嘅起源喺边度？
也就是雅各。
就系雅各。
就是以扫和利百加所生的双胞胎的弟弟，
就是以扫同雅各所生的
双胞胎，
就是他们双胞胎是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双胞胎的其中一个
弟弟，
个细路。
我们儿童主日学这个季正在讲这个故事，所以你们回家可以问他们。
我们儿童主日学刚刚在讲这个故事，所以你回家的时候可以问他们。
这哥哥呢是以扫，
哥哥是以扫。
那弟弟呢就是雅各，
弟弟是雅各。
那最出名的故事呢，就是弟弟用谎言骗了哥哥的福分，用了一碗红汤骗了哥哥的福分。
个细佬咧就用咗一个红汤呃咗呢个哥哥嘅呢个名长子嘅名分。
大部分老师都会说是红豆汤哈。
大部分嘅老师都会话系红豆汤。
其实就是红汤。
其实是红汤，
用了什么豆不知道，但是不是中国人的红豆汤。
用了什么豆我们不知道，但是不是中国人的红豆汤。
就是一碗红汤，
是一碗红汤。
骗走了以扫的长者的名分，
骗走了以扫长子的名分。
这个家庭就开始进入一个不正常的怪圈子，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家庭就进入了这个不正常的怪圈，就是一个的
恶性循环，
恶性的循环。
之后呢，就这个家庭就四分五裂了。
之后这个家庭就四分五裂了。
而雅各就离开了他的家，
然后雅各就离开了他的家，
投奔到他的舅舅家里头去。
投奔他的舅舅，
他的舅舅就是拉班，
他的舅父就是拉班。
结果拉班呢，也是个骗子。
结果拉班都是个骗子。
你看到这个家里头的这个恶性循环吗？
你看到这个家里面的恶性循环吗？
他自己用一碗红汤骗了他哥哥，
他自己用了一碗红汤来骗了他的哥哥。
结果他去了他的舅舅那边投靠他舅舅的时候也被骗了，
结果他去投靠他舅父的时候都结果是被骗了，
然后被骗得更惨，
被骗得更加惨。
说要娶拉班的女儿，小女儿，
讲话系要娶拉班嘅细女。
工作了七年。
工作咗七年。
就终于说了要好了要娶了。
终于讲好咗啦，要娶啦。
结果新婚之夜第二天发现。
结果新婚之夜第二日发现，
怎么不是小女儿？
点解唔系小女儿？
怎么是大女儿？
点解会系大女咧？
拉班又再骗他啦。
咁拉班又再呃佢啦。
你要小女儿也可以。
你要细女咩都可以。
再工作七年。
你再工作七年啦。
也许你会觉得说，你真的爱他，这七年有什么大不了嘛？
如果你真系爱佢，佢七年有咩大不了咧？
但是七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呢。
七年唔系一个短嘅时间喎。
在台湾的话，要大学毕业再七年才能做医生哎。
在台湾的大学七年毕业之后，仲先至可以做医生。
Pastor Ivy 在这边也进入第七年了。
Pastor Ivy 都进入咗呢个第七年啦。
但是如果这七年的时间是快乐的话，
但如果呢个七年嘅时间系快乐嘅话，
那很快一下子就过去了。
咁就好快脆一下子就过去啦。
那因为雅各他很爱拉结，所以他努力工作，七年感觉很快。
因为雅各好爱呢个拉结，所以佢工作七年就好似过得好快。
所以他即使知道他是被他的舅舅骗了，但是他还是很快乐的过了这第二个七年。
即使佢舅父呃咗佢，但系佢仍然都好快乐咁过咗呢两个七年。
所以在当时这个亚拿他守寡，只结婚了七年之后就开始守寡。
这个亚拿呢，只是结婚了七年之后就开始守寡。
如果这样子相比的话，亚拿在那个结婚的那段时间，那个七年可能感觉非常非常的短暂。
如果这样来到相比，亚拿过结婚的七年可能是非常非常之短的。
所以又再回到亚拿所属的这个亚设支派。
所以回去这个亚拿所属的亚设支派。
这个家庭，这个父母亲都有偏爱自己的孩子的问题。
这个他们家庭都有偏爱孩子的问题。
所以导致这个兄弟反面哈。
所以导致这个兄弟反目。
所以家庭里面就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循环，一个恶性循环就开始了。
那家庭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就开始了。
最终就家庭都破裂。
最后就家庭破裂。
但是最讽刺的地方是。
但是最讽刺的地方就是。
亚设这个名字。
这个亚设的这个名字，亚设的这个名字，
意思是快乐，
意思是快乐。
这么，那这个雅各的儿子亚设当时是怎么得到这个名字的呢？
咁雅各嘅
亚设，
亚设嘅儿子当时系点样得到呢个名嘅咧？
雅各的儿子亚设怎么得到亚设这个名字的？
雅各嘅儿子亚设点样得到呢个名嘅咧？
因为当时雅各爱拉结多过于爱利亚，就爱妹妹多过爱姐姐。
因为当时雅各是爱利亚多过爱拉结，
拉结
系啦，即系爱妹妹多过爱姐姐。
但是呢，姐姐就一直生孩子。
但姐姐一直生孩子。
姐姐就一下子生了四个孩子。
姐姐一下子就生咗四个仔。
但是妹妹就一直没有孩子。
但妹妹佢一直都冇孩子。
然后所以她就气不过了，
佢就嬲得滞啦。
所以她就让她自己的使女。去跟雅各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他就让他自己侍女去跟雅各去生仔，
结果生了就这利亚呢也跟着，
结果生下利亚都跟住，
然后也让他也有孩子，
也让他同个妾有孩子，
然后所以又得了两个儿子，
然后又得了两个儿子，
这就是加德和亚设，
这个就是加德和亚设，
然后所以就在创世纪第三十章第十二到十三节里面。
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三十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
就提到这个第八个儿子亚设，
就提到第八个儿子亚设，
是利亚的这个使女生下来的，
是利亚的使女生下来的。
所以利亚就说，我是一个有福的妇人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我是一个有福的妇人啊，众女子都要称我为有福的。
所以亚设的名字是快乐，
所以亚设的名字叫快乐，
因为他带给了利亚快乐，
因为他带给了以利亚快乐，
利亚快乐，哇，这个对不起，这个圣经的名字是挺困难的，谢谢丽芬哈。这样子很奇怪的一种很诡异的家庭环境，
那种很怪异的家庭环境，
就让亚设呢也参与了把弟弟约瑟卖掉的这个阴谋里面，
也都是让这个亚设参与了卖弟弟约瑟。阴谋里面，
记得那故事吗？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故事？
很无辜的约瑟，不过去看他哥哥们在做什么。
很无辜的约瑟，他只不过去看看哥哥们在做什么。
哥哥们就很生气，就把他丢到那个坑里面去了。
哥哥们好嬲，于是又将佢抌落去嗰个个坑里边，
然后就把它卖掉了，
然之后将佢卖咗，
然后还回家告诉爸爸说，
然之后翻屋企仲话俾爸爸知，
哎呀，那个弟弟被野兽吃了，
呢个弟弟被野兽食咗啦，
就是这样子一个不正常的家庭，
就系呢个咁样唔正常嘅家庭。
就让这个日夜敬虔敬畏神的女先知的亚拿的支派，
就让这个日夜敬虔的神的女先知这个亚拿，
这是他的他所属的支派，
他所属的支派。
但是我们其实反顾一下，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
但是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
我们的自己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因素在里面呢？
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因素在里面呢？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是十二个兄弟姐妹里面的长子，
是十二个兄弟姐妹里面的长子。
他原生的家庭 在二战之前也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他的自己的原生的家庭在二战之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
所以他得到全家人的偏爱，
所以他得到全家人的偏爱。
而我的妈妈，
而我的妈妈
是在台南的一个比较也算是有名望的家庭出生的，
都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出生的。
我的外公是村长，
我外公是村长，
但是他在十二个兄弟姐妹里面也是十二个，我们从小很难记得那个叔叔来到弟弟几个。
我妈妈都是有十二个兄弟姐妹，所以我从小 很难记得啲叔叔啊嗰啲。
对，十二个兄弟姐妹，我妈妈只是排第六。
十二个兄弟姐妹里面，我妈妈是排第六。
她不是被宠爱的那一个。
她不是被宠爱的那个。
但是呢，她都是被派去扫这个 猫屎的那一个。
她是被派去做那些执猫屎的那个。
所以她就说，她从小是一边扫猫屎一边哭的。
所以她从小就是一边扫那些猫屎，一边在那喊的。
所以我们在 我到我们家里头的时候，我们妈妈是准我们养鱼、养兔子、养狗、养鸟，但是就是不准养猫。
到我个屋企嗰阵时咧，我妈妈咧就系准我哋养兔啊、养鱼啊、养鸟啊，就系唔准我哋养猫。
而这样子的不正常的一些因素，也在我的原生家里面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咁样唔正常嘅因素，亦都系我原生家庭里面造成一个影响。
一个是完全 被偏爱的嘛，
一个系完全被偏爱嘅，
一个是去扫猫屎的嘛，
一个系扫猫屎嘅。
然后生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到我们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因素在里头。
到我哋嘅时候，亦都有一啲唔正常嘅因素喺里边。
我的父母亲生了五个孩子，
我父母亲生咗五个孩子，
但只有三个活了下来，
但只有三个活落嚟，
而他们通通都是偏爱那个最小的，
而佢哋通通都系偏爱最细嘅。
那我数一下、哦。
我数一下，
好像我是那个最小的，
好似我系最后最细嗰个啊，
所以偏爱的就是我，
所以偏爱嘅系我。
但是你可能会想说，那个被偏爱的那就很轻松很好啦。
咁你会谂下，哎呀，咁被偏爱嗰个梗系好轻松好好啦。
但是其实不是的，
但其实唔系嘅。
这种被偏爱的待遇呢，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呢种被偏爱嘅待遇咧，俾咗我好大嘅压力。
姐妹之间的争吵，
姊妹之间嘅争吵，
我时时感谢我的神，
我时时感谢我嘅神。
因为如果不是我的神帮助我的话，
如果唔系我嘅神帮助我嘅话，
我可能也被我姐姐们卖去当奴隶了。
我可能俾我嘅姐姐们卖去做奴隶啦。
我们的家庭都有不美满的地方，
我哋家庭都有唔美满嘅地方。
我们自己也都不是完全的人，
我哋自己都唔系完全嘅人。
也许你在这个时候正在为你自己的家里头的一些不正常的因素而烦恼，
或者你而家呢个时候正正为你屋企里边嗰啲唔正常嘅因素嚟到烦恼。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我们和亚拿的祖先也没有太多的分别，
我们和亚拿的祖先也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分别。
但是尽管如此，
但尽管如此，
亚瑟呢，他如他的名字一样快乐，他得到了祝福。
亚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快乐，他得到了神的祝福。
他有两个很大的祝福，
他有两个很大的祝福。
第一个祝福呢，就是从他自己的父亲雅各来的。
第一个祝福是从他父亲雅各来的。
在雅各去世之前，
在雅各去世之前，
他分别祝福了他十二个儿子。
他分别祝福了他十二个儿子。
你们可以去看创世纪哈，
你自己可以回去看创世纪。
但是呢，所有人的这个祝福呢，都是成篇的哈，最起码是一段的。
所有的人的祝福呢，都是成篇的，起码有一段哈。
但是只有亚瑟的祝福就这么一句话。
但只有亚瑟的祝福呢，只有一句话。
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食。
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从字面上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嘛。
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没什么很大的意义。
就是亚瑟可能在亚瑟身边可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而已。
就是说在亚瑟的身边可能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而已。
但是这句话其实有很深的一层意义。
但这句说话其实有很深的意义。
如果他的食物君王都能够尝到，
如果他的食物连君王都可以尝到，
而且君王知道这是从亚瑟来的食物，
而且君王知道这个是从亚瑟来的食物，
你认为这个王认不认识亚瑟啊？
你认为这个王认不认识这个亚瑟呢？
哦，是知道的。
哦，是知道的。
所以就这么一句话，
所以就是这样一句话，
就看到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另外一个祝福，
另外一个祝福
就是在摩西的祝福，
在摩西的祝福，
在摩西的祝福，我们也看到从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四节里面，
在摩西的祝福那里，在生命记的三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
摩西祝福了亚瑟支派，
摩西祝福了亚瑟支派，
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
愿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
得他弟兄的喜悦，
得他弟兄的喜悦，
并且把脚交在油中，
并且把脚把油浇在油中，
把脚浇在油中是一个蛮有喜乐和福乐的一种话语。
把脚浇在油中是一个很福乐的一个话语。
也就是说，它会变得很出众。
也就是说，它会变得很出众。
而且在二十五节里面讲到，
而且在廿五节嗰度讲到，
你的门槛是铜的，铜的，铁的。
你的门是门栓是铜的，是铁的。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
所以对比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
所以对比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
虽然亚拿是一个寡妇，
虽然亚拿是一个寡妇，
但是亚瑟支派的祝福在他身上也应验到了。
亚瑟支派的祝福在他身上也应验到了。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你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吗？
是完美的生活吗？
是完美的生活吗？
根据着亚瑟支派的故事，
根据这个亚瑟支派的故事，
我觉得看到我们人看到不正常不好的，
我们人看到是不正常的不好的，
神仍然会使用，
神依然会使用。
圣经中亚拿的先祖祖先是一群不正常的人，
圣经当中亚拿的先祖是一群不正常的人，
但是神仍然爱亚拿，仍然爱神，
但亚拿仍然爱神，
而且用他竭力所能的去爱神，
而且竭尽所能的去爱神。
但是讲的感觉好像很棒，但是记得第一个 T 是悲剧。
大家咁样讲嘅时候，觉得好似好吓，但唔好忘记第一个 T 系悲剧。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做一位寡妇是一个悲剧，根本就是一个悲剧。
因为喺古代嘅时候，成为一位寡妇，其实一个悲剧。
这是在路加福音那边三十七章讲到三十七节讲到说，亚拿做寡妇活到了八十四岁。
在圣经当中的第三十七节那里讲到亚拿做这个寡妇是活到八十四岁。
有的翻译讲到说他做了八十四年的寡妇。
有些翻译说他是做了八十四年的寡妇。
如果说是用第二个 算数来算的话，就是他做了八十四年的寡妇。
如果用第二 个翻译来讲的话，就是他做了八十四年的寡妇。
那一般在他们那个时代，大概十四岁的时候 就出嫁。
一般那个时候，大概他们十四岁左右就出嫁。
所以亚拿在那时候应该是几岁？
所以亚拿在那时候大概几岁？
一百零五岁。哎，不错不错，有人数学不错，已经算出来了。
有点数学，数学好好啊，算就算出来。
不论他是第一种算法，八十四岁。
无论他是第一种的算法，八十四岁。
或者是第二种算法，八十四年的寡妇生活，一百零五岁。
或者是第二种的算法，八十四年的寡妇，那就是说她是已经是一百零五岁了。
八十四岁或是一百零五岁，她都是一个老婆婆了。
无论她是八十四岁或者一百零五岁，她都已经是一个 老太婆了。
在古代的时候，如果是做一位寡妇，没有自己家族的支撑，没有丈夫的家持支撑，她只能靠自己的孩子。
在古代的时候，她没有一个丈夫的支撑，又或者是孩子的话，她就是一个只能够靠自己了。
丈夫家族的支撑，
就只能够是靠丈夫家族来到支撑，
那只能靠自己孩子，
那只能够靠自己孩子，
而他又没有孩子，
而他又没有孩子。
但是呢 在他们的时代呢，他就是法律是有规定要照顾寡妇的。
在当时法律是有规定， 他们是要
照顾寡
妇的。
利未记里面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利未记里面二十三章二十四节，
寡妇是可以到田里面去捡那剩下的庄稼，
寡妇是可以在田里面去执那些剩下的庄稼。
记得路德记的时候，路德也去捡庄稼，
记不记得路德记的时候，路德都是去执那些庄稼。
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九节，
生命记的十四章二十九节，
寡妇可以保留她自己的外衣，
寡妇可以保留她自己的外衣。
出埃及记里面讲到，他们可以作为奴隶，把自己卖出去作为奴隶，好让人有照顾。
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记载到，她可以将自己出卖成为奴隶，可以有一些衣食。
或者是呢，她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
又或者她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中。
或者是呢，她就仰赖她的丈夫的家族所剩下的男性家园成员。
又或者她是仰赖她那个的男性家族里面的男性。
但是亚拿一个都没有。
但亚拿她一个都没有。
但是这个悲剧并不代表亚拿毫无意义。
但这个悲剧不代表亚拿毫无意义。
因为不出现不正常的因素并不代表这就是绝境。
因为出现不正常的因素不代表这个是绝境。
所以亚拿就有了第二个 T， 就是他到了圣殿。
所以亚拿就有了第二个 T， 就到了圣殿了。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神给我们供应帮助。
当悲剧发生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供应和帮助。
他会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
他会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
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困难。
让我们最终能够得到 脱离困境。
让我们最终可以脱离这个困境。
亚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亚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神的供应。
神的供应。
还有包括一个特殊的呼召。
包括一个特殊的呼召。
他就像对亚伯拉罕那样子的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
他就好像跟亚伯拉罕所说的一样，就是你不要惧怕，你是我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
我是你的盾牌。
我是你的盾牌，我必赏赐你。
亚拿成为寡妇之后。
亚拿成为寡妇之后。
他没有再婚。
他没有再婚。
他没有把自己卖作奴隶。
他没有将自己卖作奴隶。
反而他是转向神寻求帮助。
反而他是向神来寻求帮助。
他选择终身服侍神。
他选择终身来服侍神。
他没有离开过圣殿。
他没有离开过圣殿。
他日日夜夜，三十七节我们看到是日日夜禁食祷告。
他三十七节那里我们看到是他日日夜夜禁食祷告。
他看到他把自己奉献给神。
他将自己奉献给神。
在圣殿里面服侍。
在圣殿里面服侍。
在路加从路加福音的里面的描述来讲，
在路加福音的描述里面来讲，
他没有离开过圣殿的附近，
他没有离开过圣殿的附近。
虽然亚拿他是亚舍人，不是利未人，
所以亚拿他是亚切人，不是利未人，
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像利未人一样。
但他的生活方式就好像利未人一样，
住在属神的房屋里面，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
住在神的圣殿里面，昼夜供职，不做其他的工。
亚拿在圣殿的生活也是这样。
亚拿的在圣殿的生活也都是这样。
神对亚拿的呼召，
神对亚拿的呼召
是做先知，
是做先知。
所以可以想见，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听在圣殿里面文士的教导、拉比的教导。
所以可以想象到亚拿他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听那些文士和拉比的教导。
也可以知道是亚拿在祷告、进食、讲话、行为上面都是充满，而且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而且看到亚拿他在祷告、禁食和讲话行为当中都是听从神的教导，
合乎神的
心意。
别人可能所以别人就看得知道他是一个先知，
所以别人就知道他是一个先知。
祷告是属神心意的先知的工作的其中一个部分。
祷告是属神先知 的工作之一。
所以神说，你们必为 他必为你们祷告。
神说他必为你祷告。
所以我想，也许是亚拿的这个先知的这样祷告的部分，让西面能够来一起朝见耶稣。
我想有时可能是因为亚拿这样的祷告，令到西面可以来到这个
看到弥赛亚，看到这
个的尼赛亚。
就是路加福里面讲到，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见主所立的基督。
就好似佢喺呢个经文嚟讲，佢得到了圣灵嘅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嘅基督。
亚拿被认为是一位先知。
亚拿被认为是一个先知。
如果我们看阿摩斯书三章七节的话，
如果我们看阿摩斯书的三章七节，
我们就知道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先知是职责是什么。
我们知道先知的一个职责是什么？
他有圣经的教导，
他有圣经的教导，
他有辨别圣灵的能力，
他有辨别圣灵的能力，
他能够分辨神的启示。
可以能够分辨神的启示，
他的声音能够传达到神，能够他的神的声音能够传达给他们，
神的声音能够传达给他们，
而且知道隐藏的事情，
而且知道隐藏的事情。
所以亚拿的敬拜，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有分为就是两个大的方面。
所以亚拿的敬拜，神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一个就是禁食，
第一就是禁食。
就是祷告，
在祷告。
所以亚拿一定知道以斯帖王那时候禁食的，这个以斯帖的禁食。
亚拿可能知道以斯帖的禁食，
也知道丹尼尔他们那时候不吃不洁净的食物的那种禁食，
也都系知道呢个但以利佢唔食不洁之物嘅呢个禁食。
而他的祷告，
而佢嘅祷告，
就像我们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六节讲的，
就似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六节咁讲，
得了圣灵的启示。
得咗圣灵嘅启示，
知道自己未死之前，
知道自己未死之前，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必看见主所立嘅基督。
第三个，就是第三个 T 就是见证。
第三个 T 就系见证。
先知们赞美神，并且宣告耶稣就是弥赛亚。
先知们赞美神，并且宣告耶稣就系弥赛亚。
这个正正就是亚拿的见证。
呢个正正就系亚拿嘅见证。
你看到经文里面，
你睇到经文里边。
他讲说他称谢神，
他讲到话他称谢神，
把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
你觉得亚拿一天说的话多吗？
你觉得亚拿一天所讲的说话多吗？
如果只是祷告的话，好像也是安安静静，没有太多声音嘛。
如果只是祷告的话，就好像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声音。
但是他开声告诉所有人，
但他是开声告诉所有人，
耶稣是拯救世界的救主，
耶稣是拯救世界的救主。
他对所有人说，
他对所有人说，
所以他一天说话的时间应该是很长很长的，
所以他一天说话的时间一定是很长很长。
亚拿和西面以自己的眼睛亲眼见证到这个可以救赎这个世界的救主。
亚拿同埋西面以自己嘅眼睛亲眼见证咗呢个拯救世界嘅救主。
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所有人，
无论系外邦犹太人、外邦人，所有嘅人，
通过西面和亚拿，
通过西面同埋亚拿，
神也一定向玛利亚和约瑟传达他的旨意，神的旨意。
神都系一定向呢个约瑟同埋玛利亚传达到佢嘅旨意。
在他们养育世界上对独一无二的婴孩的过程当中，坚立和鼓励他们。
在他们养育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婴孩的过程当中，坚立和鼓励他们。
在这个是在圣家堂里面的一个景。
这个是圣教堂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景。
圣家堂不是吗？在西班牙圣家堂。
在西班牙的圣家堂。
在左边就看到约瑟、玛利亚带着耶稣。
在左边就看到
来到圣殿当中，
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来到圣殿当中。
右边看到的就是西面和亚拿，
右边看到的就是西面和亚拿。
亚拿的生命当中的悲剧，
亚拿生命当中的悲剧，
却成了为神而活的机会，
却成为了为神而活的机会。
对我们今天，对今天我们的来讲，
对今日的我们来讲，
他的生命故事见证了我们与神亲密的生活。
他的生命故事就见证了我们与神的亲密的生活。
每天都可以充满希望，
每天都可以充满希望，
每天都可以充满喜乐和耐心，
每天都可以充满喜乐和耐心，
每天都可以满有信心的奖赏，
每天都可以充满满有信心的奖赏，
每天都可以满有喜乐和满足，
每天都可以满有喜乐和满足。
也求神借着亚拿的 生活故事，
求神借着亚拿的生活故事，
即使他早年经历过悲剧，
即使他早年经历过悲剧，
在圣殿里度过了大半生绝大生的日子，
在圣殿里面度过了大半生的日子，
而在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而在生命的尽头的时候，
他蒙神祝福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
他蒙神祝福亲眼见到主耶稣基督。
通过亚拿的人生故事，
通过亚拿的人生故事，
我们知道在悲剧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悲剧的时候，
神仍然供应，
神依然供应。
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你在追求的是什么吗？
你知道你在生命当中追求什么呢？
让我们学习亚拿的人生故事，
让我们学习亚拿的人生故事，
跟从神的呼召，
跟从神的呼召，
满有生命的富足，
满有生命的富足。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
恩主，我们感谢你。
借着亚拿的生命，
借着亚拿的生命，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看见，
即使我们自己不足，
即使我们不足，
我们也许是在悲剧的成长环境当中，
我们或者在悲剧的成长环境当中，
但是我们依然要定睛在你身上，
但我们依然要定睛在你身上，
留在圣殿当中，
留在圣殿当中，
留在你的面前，
留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
我们能够对所有人说，一切人说你的美好见证，
我们能够对所有的人，一切的人说你美好的见证，
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呼召，
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呼召，
满有生命的富足，
满有生命的富足。
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不配，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
奉主耶稣名求，
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